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样东西，是今天早上我跟慎重分享的一个东西，也是刚好在这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到可能你会很需要这个课题，就是拿起放下。这个东西呢，我在大学时期第三年的时候，在一个情形之下，突然间醒觉到这个拿起放下原来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后来在修行圈里面发现到它的重要性就更大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课堂上有一个重要的辩论课程。那个辩论课程呢，我们请了英国的一个皇家律师来主持，然后我们就在里面辩论。那就在那个辩论的时候呢，我犯了一个很愚蠢的错误，很愚蠢，很愚蠢，现在想起来也是非常的愚蠢。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只是对一个生字不是很懂的生字，应该去找找字典查一下什么东西就完了。可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自以为我懂这个字的意思，其实你稍微有一点怀疑，就找一下字典，翻查一下字典就很方便，什么问题就解决了。只是因为一个字眼而已，你知道法律上是讲字眼的，字眼你错一个字的话，满盘结束。我对于一个字眼上的一个很像篱笆这样的东西，到底是篱笆呢，还是叫什么呢？这个东西，这个字代表的是什么？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生活上的字眼，我因为英文字的一个字眼，我搞混了。我以为我懂，结果我不懂。结果为了这个字眼，我的理论建立在那个字眼上，那个对那个背景的了解上，那个背景我一了解错了，我整个论点完全错了。所以就在我讲了15分钟后，把最重要的论点都那个最主要的第一个论点全部错到了。突然间，那个律师讲，这个意思你错了，那个意思是指这个。我一听，糟了，我整个最主要的辩论论点全都错到完了，只剩下还有三个小论点，小论点都不重要了，最终是大论点。那怎么办？每个人傻傻看着我，准备看我发慌。每个人，像当时还有十多个同学在那边看着，然后发慌。突然间，我就这样看，不错了，好，马上转话题。接下来还有三个论点嘛，啊，那个论点我就临时就补上去，可是所谓的证据啊，什么那种法律上的那种我们的那个权威性的那个引述就不能用了。突然间马上改，一转过来过后呢，还三个论点，完全把刚才的错误完全抛到完，接下来三个论点全力出击再来一遍。当然那一堂表现不会怎么好，就不会好到哪里去，如果真的真正在法庭上呢，早就输掉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表现的。然后完了过后，我也不知道后来那个我们没有看打分，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完了过后，那个律师，英国的律师，他就评论的时候呢，他就讲，他犯了一个很离谱的错误。可是呢，很神奇的一点是，他恢复的那么的快，就在一刹那之间，完全整个心转过来，继续的辩论。他讲。然后他给我一个很好的称赞上，他讲，当然他没有说我很好，他讲我那种愚蠢的错误绝对不会是好，可是他讲他恢复得很快，将来在真正在实践上，真正在外头拼搏的时候，你就需要这种素质。他跟大家讲，跟每个同学讲，就需要这种素质。谁没有犯错？错就是要你恢复得那么快。他讲到很神奇，他讲这个同学很神奇，恢复的那么快，就在一刹那间一错了，砰，马上甩到完，继续又全力出击。 这个很重要。后来我就觉得，哎，真的，这种跟我们那个时候一种很务实的事情还很重要，就这个已经是无一事无补了，错得这么离谱了，我错得这么离谱了，一事无补了，还能够做什么？跑到完，现在就完全对，完完全全现在就完全重到完，完全对。其实如果是真的在法庭上，我肯定那个 case 输掉了的，真正的法庭这个就是输掉了的。可是在态度和表现上，他觉得，他告诉我，就是这一个，这是你将来成功的因素。我觉得当然以后这种错再也不能犯，这种犯罪是没有希望了的。可是那种态度，那种一跳起来马上回复的那个力量，这个是他那个意思，这就是以后你成功的因素。因为在人世间，在真正生命的那个奋斗里面呢，没有可能你不犯错的，你没有可能不犯错，也没有不可能没有糊涂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会糊涂的，有些时候就是会倒霉的，有些时候就是那个命运之神，就如果讲有命运之神的话，就是不照顾你的，这样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业了。所谓的命运之神，实在是也是我们的业，他就不照顾你的，怎么办？马上跳出来，拿起放下，然后恢复得非常的快。后来走进修行圈里面，发现到更多人大家都需要这种素质，尤其是你看今天，像我现在这样这么多日怒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不能拿起放下，怎么能够要担起这个日怒，要照顾大家？就在那一天在西部回来过后，我拿到一个 SMS， 一个西部的工作人员问我，当我们这样子跑动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修行？我说当然影响的。为什么呢？我自己闭关的时候，我可以一天可以打坐至少8个小时以上，如果状态的其实大多数都是超过10个小时一天，而且不用睡的那么多，3-4个小时4个小时，状态有偶尔99一次睡个6个小时，平时平均4-5个小时也就足够。然后可以那么多的时间打坐啊，投入啊，这样子。那现在呢，如果我们在服务的时候，有些时候打坐半小时1小时，当然好命的时候就做个2-3个小时，当然影响的，当然有差别的，不可能没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的话，我们还去禅修精修做什么？一定有差别的。可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唯一有的机会就是快快的去修了。一有机会，像刚才今天，哎，今天很好，什么事都没有，你们大家都很好，这小仓完毕了，就是解决问题几个问题，我能够偷闲来这里打坐1小时10分，几号？就是这样。那么这种时候得怎么办呢？马上放掉刚才讲的想的学生的问题，全部不是我的问题，放掉。帮了你们就帮了，放掉。你们有问题没问题，解决没解决，我帮了就是帮了，帮的时候就是全心全意的帮，放的时候其实完全不关我的事，不理他。这一个小时是我的打坐时间，打坐不要去想的。当然有些时候如果是很重大的任务没有完成要解决的，那么索性不要打坐，就是去想个够。当然有些时候也因为打坐而想得更清楚，也有的那种情形就不同，那种就是先坐一下静下来，静下来才来想，这样也有的。那基本上就是大多数时候就是除非要想，不然就不要想，放掉。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如何培育这种拿起放下的心境态度和能力。好，那么你会发现到我们每一种美好的素质都是相关存在一起的。今天我讲哪几方向，你会发现到我会讲回一些旧课题，等一下我会讲的一个课题。好，其实我不会讲什么新东西，我想大家给我，既然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的东西，在我还没给你们答案以前，你们能不能给我答案？ 怎么样培育拿起放下的素质，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需要做，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的拿起放下。来，大家讲，要我点名吗？有人在偷笑，偷笑的家讲，谁敢偷笑？三级你讲，怎样培养拿起放下的能力？
我放下你的
书听。哦，这样子就很容易拿起放下。怎样放下我会帮到你拿起放下？解释一下，什么东西让你拿不起放不下？
自我，
自我了哦。你看，真的是三级，果然孺子可教也，不错不错，真的啊，还是知道答案了啊。真的，第一个，因为我们拿不起，拿得起放不下，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我们就很辛苦了，就梗在那边，拿起来了，可是就是放不下。如果你放掉那个自我，你就容易了，对不对？你看啊，真的是我的学生在更久了，做到做不到是因为是听都听到熟了，对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偷笑，补成偷笑，我看到你偷笑，给答案。还有什么？三清给了一个答案，现在到你，三清讲对了，来你也讲一个，你看你在偷笑，偷笑的人在回答，放下了，放下讲了，来，放下就是放下。还有什么？有什么怎样的培能够培育这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心？对啊，无我放下我一样，一样也是抓到重点了，只是能不能还有别的东西啊。那你就给他抢先讲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可是怎样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能够让你拿得起放得下？再解释一下，因缘想啊，怎样想？你讲因缘想，让新朋友听不懂，怎样想？
就是一句因
缘生，因缘灭咯。然后，有什么好就说啊？敬佩敬佩敬佩，我们要敬佩。然后三清果然是，看几会啊？我们要请他来这里讲法了，完掉退下去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是因缘和合而成，也因缘因缘和合而灭。有什么好执着？放下就放下，拿起就拿起，对不对？对啊，这个也对了。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谁可以？有一个人他忍住，他笑在心里，他忍住，很会忍的。把你杀了啊！他很厉害，他怕我叫到他，就忍住。当时很严肃，可是心里在偷笑，所以给我看到了啊。你笑出来还没有叫，我还不抓你，你忍住再抓你。来，方向沙拉，来你讲下一个答案，怎样能够帮助你拿起放下的快，拿得起放得下？思维无常啊，怎样举一个例子啊？怎样想无常能够帮到你，放下？东西一下就过了哦，没什么好执着了哦。对，哇，果然是好学生，一个一个都真的不错。你看我真的是教的一批学生，真的是让我感到很安慰。一讲果然是我每次讲的，你们全部都拿答案了，简单今天讲座就提早结束。哎，还有谁？卡亚尼笑得很开心，还是知道答案了。单纯哦，不要复杂，单纯就能够很容易放下哦。怎样？比如说，如果现在我很复杂，你有没有教我单纯？我想问你，我又很傻的吗？单纯怎样能够放下？这样就单纯了，就斩了哦。就不要去想哦，是真的，真的啊，果然是也对，你看啊，真的是改了，你又讲对了，很好，是不是？所以大家这样子就会真的是，算是没有白费我平时讲这样多，一直重复这样多。好，接下来未来的下列，喜美， 这喜美在笑嘛，你在笑，你一定有答案。没有啊，还有谁？夏利沙蒂有没有答案？没有啊，谁？
来什么借什么？
哦，这样子哦，来什么借什么，这样容易放下的嘛，哦，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不是？啊，对对对，非常好，来什么借什么，哎，真的不错不错。你看到每一个法都串在一起的，你看到吗？啊，要拿起放下，要放下快去，来什么借什么喽，就是这样。就有什么借什么喽，是不是？看真的也对，哎，不错不错。还有谁？好，现在偷笑的我找完了，要找严肃的。严肃的，请严肃的给答案。哎，中院，中院是很严肃的。有什么答案没有？还是再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第一讲的依法如实去观照。
啊，依法如实去观照哦，依法如实，对的，是怎样就是怎样哦。这样就被我就依法如实也能够拿起放下的，真的就只是如此。你看它全部都是串在一起的，每一个法用在另，它可以在另有另一种显现，就是依法如实是怎样就是怎样，这跟单纯也有关系，就是它也会单纯帮到你，单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你去执着有什么好处，对吗？是这样就是这样咯，就是这样，很简单。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没有人讲出来。哎，音乐，没有什么。还有谁？居然居然是很勤奋写的，所以你写了这么多，现在讲一个。因为还有我在等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等着你们讲，没有人讲出来。我给你一个一点暗示，好不好？会不会？你去到东塞田修行林的那个厨房那边，上面不是也吊着那个板？那板写什么？其实是这样，在因上下功夫，老老实实，莫在果上执求，任果自熟，对不对？啊，这个也是有帮到，这个其实跟依法如实有关系，因为你就是这样嘛，那法就是这样嘛，因果嘛，果那你去执取也没有用吗？来什么借，这个也帮你，你看全部都串在一起，也帮助你来什么借什么，对不对？也不是一个我是因缘。因缘跟无我，因缘想跟无我也是串在一起，对不对？还是只是因缘，也不是一个我，你又强求得了什么？那么你去执着也不能做什么，你能够做的就是在因上做，对不对？然后拿起就拿起，要放下的时候就放下了，就是这样，也不需要去执着，做就只是做而已嘛。有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嘛，对不对？你有什么好放不下的，对不对？应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应该拿起的时候就拿起，它也是一种依法如实。那个条件是这样的时候就这样，是那样就是那样。你只是依法如实，你都不需要去说执着什么，放不下什么，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死了，死就死了，你能够做什么？他是依法如实吗？他只是因缘，他就死了就死了，你去执着，你什么放不下，对不对？你能够做的你就去做，现在因缘不去做，你做不了了，你要放下了，要去做别样事情了，你不是放下去做别样？然后现在因缘是做这个的时候去做这个，就是这样而已吗？那么其实还有呢？还有呢？你们还没讲出来，还有呢？就只是如此吗？那个板上还有写什么？除了依法如实，除了在因上下功夫，还有什么？啊，你们漏了后面那一句，依法如实后面那句是什么？不是不是，依法如实那一边，后面第二句依法如实四个字，接下来另外四个字是什么？啊？什么？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是另一边已经讲完了。那个是在因上过下功夫，老老实实，莫在果上执求，任果自熟，这是一边。另一面，这一面呢？这一面依法如实，还有另还有四个字是什么？啊，你看你看，你们去读西大这么多次，来来去去在厨房走动，就是没有头抬上前去看一下上面，这是。浮尘，你的眼睛最利的那四个字是什么？哎呦， 就是你看他的眼睛射来射去，射来射去，射来射去，就是没有射中那四个字。这个怎么能够忘呢？法怎么能够忘？这是。活在当下，对不对？依法如实活在当下，这个是你们每天早上念的那个巴利嘎拉达夜仙者记的那个重点在哪里？嗯，记得吗？阿弟当那么个没呀，那巴利干掉阿那个当呀，阿弟当拜那那阿不当家那个那不就把那家有那蒙达达达达维巴萨的阿桑呀，让阿桑古邦当维达曼努布罗哈耶，还有接下来还有接下来。把这般安家由南蒙达达达达维巴萨提当下如是恩住。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活在当下，它也其实这些全部都串在一起的啊。刚才我们讲每一个人讲的答案都对，都没有错，非常的好。那么这个活在当下，因为你了你无我，你就洒脱；因为你依法如实，你就很务实，你不会去在没有意义的地方浪费时间。因为你在因上下功夫，不在果上强求，因缘不去做，你就照着做因上的东西，你就会很务实。这些东西都造成你一种很务实的态度。因为你做因缘想，因为你无我，然后你因为你只是看因缘，因为你只是看你能够做的事，你不能够做的你就不去烦恼，所以很自然的你就很容易拿起放下，你很容易活在当下。现在就做当下了吗？现在那么活在当下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研究一下。那么在这个巴利嘎拉达，这个它这个是记子，在那个经文里面它有三部经讲的，这个三部还是四部经讲这个。那么有一个是佛陀讲的，有一个是马哈嘎迦那解释的，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马哈嘎迦那讲的是不要只取过去和未来的眼耳鼻舌身意经验，一切经验。那么佛陀讲的是不要只取色受想行识的过去和未来现在的经验，不只取。他讲的是不只取，不是不可以想，也不是不可以做。佛陀并没有说不可以观照过去和观照未来，佛陀也并没有说不能够以过去的五蕴，过去未来，未来五蕴为目标，没有。因为你看佛陀在讲缘起的时候，讲缘起的观照的时候，讲看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属胜优劣粗细远近，就讲完了十一种观法，对不对？所以已经讲了过去和现在和未来，所以并没有说不能够以过去现在未来目标，是说不只取过去现在未来，并不是不能够以过去现在未来的目标。当佛陀讲，你看我们佛教里面介绍那个忏悔，忏悔其实就是以过去，也就是想起过去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忏悔，就是这样吗？这是过去。那么讲死随念，其实就是未来了嘛？因为你知道我将会死，有一天全部人死，我也会像他一样死，那不是以未来了吗？这个怎么会有错？没有错，它是以活在当下的心去考量你必然要面对的死亡和老病死的这个未来的真相。你也以这个忏悔也是以一种很如实的心态去看待你所犯过的错误，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呢，这个还是活在当下，这个并没有远违背活在当下。如果我们在那边哭啊、懊悔啊、伤心啊，那个就是不是活在当下，对不对？像比如说刚才我在给小餐的时候如果有人因为我的一些做法或者是突然间转移注意力，没有注意到他，突然间因为我们是很活在当下，突然间我灵感一想到这个东西，即使我跟你讲话讲到一半，突然间我想到这件事情要讲，我马上转移注意力。可是有人起苦恼，对不对？起苦恼的人在偷笑，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活在当下吗？你在想其实很简单，我们是活在当下的人，就是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要讲，它是很自然的，顺着因缘走，突然间转移注意力，那等一下又回到你身上。可是呢，你的心里就不平衡因为你只取了老师突然间踩我，突然间不踩我了，把我抛下一边。其实很简单，我们只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记得这一点，是不是？我没说错了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的。对我们来讲，如果你活在当下，好，你现在跟我讲话就跟我讲话，突然间专注力啊，就算了啊，那专注力就是这样而已嘛，一件事就只是一件事而已嘛。可是你有一个我，你就想，哎呀，你看我比较不重要，他比较重要，哇，你跟我讲话讲在半，你去转移注意力转去他身上。我以前也有点不习惯，把我想到以前我们跟我们讲话是这样，讲在半突然间，他注意力转了，他跑了，你有没有发现到？想到每次是这样的，讲到这样突然间他注意力转移在那边去了。其实是因为他的心很敏捷，他突然间觉得啊这件事，他想到这件事，他就转移注意力。你自己执着在那边，你觉得被抛下了，傻傻在那边看着他，怪怪的。其实后来我们当我们慢慢学习他，学到活在当下的时候，也真的是这样子的哦。真的也是有人过去什么都没想，什么都忘记了，就也没有去注意。真的像现在这样，我就不太喜欢记东西，就是哎，秘书跟我记就好，拉达巴拉跟我记就好。为什么呢？他心已经习惯了，好命惯了。因为我们做和尚是很好命的，其实只有在做师父才比较苦命一点点。做学生很好命，什么东西都不用去想。不过专做老师，我还是一个蛮好命的老师，有很多很好的帮手，大家学生都很照顾，所以时间到了我就上车，这样上台了，你们问我，你们告诉我你要讲什么，我就告诉我要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就是这样临场表现。所以其实活在当下很好的，拿起就拿起，放下就放下，也没有什么好紧张，拿起放下，坐着就是坐，坐着我很投入去做，转身甩，把你们忘了完。不要去写，都不要去想。真的，当我去到喜马拉雅山以后，自己跟自己寻找的时候呢，绝对不会去想你们这样多了。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很照顾你们，我走的时候我就不会把你们把那个忘得干干净净，你们自己保重。真的，我告诉你，想象到是什么，对吗？我教你们的时候，我就全心全意的去教。当我去行脚的时候，我比较关心的是今天鼻子灵敏一灵敏一点，嗅嗅一下，看到你人家已经开始煮饭了，这个比想起你们还实在一点，对不对？哎呀，对不对？就是这样哦。所以这个很重要，这种养成一种务实思想，拿起放下，拿起的时候全心全意去做放下，只有这样，才能够有些时候面对分心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要这个世界转移到一个情形完全不让你分心的，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你要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么好的善业，没有，有些时候你也没有这样好的善业，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以往也是可能也做一些让人家分心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你修行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分心的事情在你的目标，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出现。那么要做到的是放下。好，你看呼吸的时候就好。杂念来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活在当下，那你不能拿起放下，你就在那边苦恼了，在想想想想想，哎呦，我看我一个小时半，我已经想了一个小时，你就懊悔，懊悔，结果你一个小时想，半个小时懊悔，一个小时半就完了，是不是？或者是有些时候，你昨天你已经能够报告专注八分钟，现在好像只剩下五分钟了耶，八分钟剩下五分钟。那五分钟呢？你就想，哎呀，五分钟已经要去下坐了，不要去想它了。五分钟我再修到再好，也只是不可能超越昨天八分钟，哎，就算了。那五分钟你就浪费掉，就当天索性就浪费掉，那个也不好。如果你活在当下的心，你不管，就算是最后一分钟，你都会拼，你会拼到巴瓦拉那，拼到最后一天，宜安居最后一天。可是你看，很多人到了宜安居最后的时候就不拼了。反正哎呀，我三个月已经三个月，两个月又28天、29天已经过去了，哎，那么就不想拼了，因为你想，哎呀，也没有结果，可能也你认为他没有结果，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态度。活在当下的人不是这样子想的。其实我自己在以往这么多个，我们每一个与安居拼到最后一刹那都在拼，然后拼完了，然后时间过了，哎，还没有成。还有一些我马上转一个想法，明天又来三个月，又来拼，第二天马上又开始三个月的另一个计算，又来了。真的，我现在很少看到我自己的学生有谁可以这样子做到的。我以前是这样，我讲这个三个月原机我一定要成就，三个月过了没有，一完了第二天又在下决心，三个月就是这样子决心的。所以现在我已经看到很少学生能够拼到最后一分钟，这个就是，其实你活在当下，你也不觉得是什么， 你不管他的，就一分钟就一分钟，两分钟就两分钟，真的，不要沮丧，不要去比较，不要去什么，活在当下。所以你单单能够活在当下，你放下，你拿起就拿起，放下让它坐下。现在如果是一个已经过去了，已经一事无补的事情，就过去，就不要理它。一杯水倒下去了，就不要理它。真的，啊，也帅。我小小的时候，我们喜欢玩灯笼。那么中秋节的时候，我们爱护我们的灯笼，那么我又不要人家扶着我的手，抓着我的手拿灯笼，我是很生气的。但是你阻碍我，我要自己拿的，你不可以要这样自己拿。然后我妈妈就知道，你这样子小孩子这样摇摇晃晃的，迟早把灯笼烧掉。啊，她就跟我讲，如果灯笼烧了啊，你要乖乖的甩掉它。妈妈买过，所以当然了，妈妈买过我就有机会了嘛，反正没关系嘛。所以一看到一烧一点点烧，快点丢掉，不要烧到我的手，丢掉。妈妈买过，啊，就是这样。所以啊，这样，所以其实也是这样，你这样子想，就是这样子。当时就不要想了，我就马上转注意力转向我要新的灯笼了。反正旧的去有新的来，啊，一样的。你一过去那个时间，你看你的妄念，妄念想了，想了很多妄念，一个小时都没关系，想了一个小时25分也没关系。现在有5分钟，你突然间现在醒觉了就够了。现在5分钟，好好的珍惜。如果你能够现在有醒觉，一个小时25分过后你才醒觉，要专注，摆过了一个小时25分，你不要再就5分钟，不要再懊悔了，专注。那么明天可能你一个小时20分你就醒觉。后天你可能一个小时15分你就醒觉，那么你就会有15分钟好好的专注，对不对？真的，已经错了，你几离谱就错了。这种拿起放下的心很重要，就是安古里玛拉有这样子拿起放下的心，他才可能杀了999个人，我就杀了999个人，该都死的都已经死了，我能够做什么？现在遇到了佛陀，快快救自己，结果他成阿罗汉。真的，有些人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都承担不起，能够拿起放下的人一放就放。那我很喜欢讲那个菩萨故事，那菩萨故事呢，那个他一辈子都苦，那个苦行，那天我在西部也在讲这个，他苦行修苦行修了一辈子，全都错的，他都不知道他是错境，以为苦行可以让他解脱，可是到了最后临终的时候，出现那个嘎地尼维大去向，突然间第一看到自己出现那个地狱的影像，他知道了，他毕竟是菩萨，他一知道他这个是要让他下地狱的，当然他没有想要下地狱去度众生哦，他是讲我不要下地狱哦，他马上把他一辈子的错去舍掉，跳出来，当场一舍，他毕竟是菩萨的波罗蜜，菩萨波罗蜜是非常雄厚的，那一辈子的过失不足以掩盖他生生世世的那种功德和波罗蜜，他一舍马上上天，马上上天，看可以从地狱的命运马上转到天界的命运，去向是可以改的，来得及改。其实业相去向，如果临终的时候接近的时候他一冒出来，你来得及舍，来得及转，你就可以转心，这个很重要。我想起以前我淹水差一点给我跳出来，也是这种力量，因为我已经舍去生命了，开始是恐惧，可是当我舍去生命了，死了算了啊！现在我要 let me die my free， 让我有正念的死去。当一下一个决心，让我有正念的死去，马上心倾向于正念，马上心一亮起来，什么邪气都没有。结果我的脚就恢复感觉，然后我就结果就救活自己。这也是一种拿起放下的那种力量。然后还有呢？还有一次，我们也是另一个菩萨故事，也是让我感到很震撼的。那种拿起放下的决心，我这个故事也跟你们讲过，这就现在就简单的讲一讲就好。当时我们的菩萨是一个修行人，他去那个皇宫里面受供养，然后那个国王去镇平乱呢，去边界的地方去平乱，有人家知道乱事，结果把这个叫他的皇后去伺候这个菩萨。那么这个修行人走进来，那天他迟到，刚好那个皇后躺一躺休息，然后一起，然后后来听到那个衣角的声音，那个菩萨，一个修行人一飞过菩萨，然后那刚好还听到衣角，他讲啊，这个修行人来了，快点起来，一起来，他的那种衣服像印度人的衣服这样子的那种挂在上面的，就这样子掉了下来。然后这个修行人呢，那菩萨呢就起了贪欲心，起了贪欲心呢，然后就跟这个皇后犯了邪淫。那他是飞进来的， 还是走着出去的。啊，可是他还是不能够控制不了那个贪欲太强了，那个是不是耶稣陀罗我就不确定，我可能有机会查一查。好，无论如何呢，他的执着太强，他也不能想象多，连续七天都邪淫，都走进来接受供养，然后都是邪淫邪淫来出去，那搞到满城风雨，都在宣传，都在讲他犯了邪淫。然后那个七天后，那个国王回来，评论回来，在外面杂营的时候就听到满城风雨，啊，他一进到他的皇宫的后院那边，后其实是那种花园的那种国家宫，那种像是皇宫的话，后面的花园那种都是没有篱笆的，其实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古时候的人没有像现在的人讲什么东西都篱笆的，没有篱笆。他就快点去后面去找那个修行人，他说：“我相信你，这个国王是阿难尊者的前世。”而且对这个修行人是特别宽厚，也特别的尊重。他讲，我相信这个谣传是大家诽谤你是假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菩萨就想，如果这个傻瓜，这个这样单纯的国王，如果我要骗他的话呢，他一定会，一定会相信我讲的话。他这么单纯，可是他讲有，是的，他因为菩萨绝对不撒谎的，因为他的那个真实波罗蜜一定要守的。没有真实波罗蜜是很难见法的，见法的心就是要很真的，很坦诚，很真实，才可以提正法的。所以第四戒实在是很重要的戒。我们的菩萨可以有些时候在苦海轮转的时候，菩萨道不小心破了其中四条戒，可是第四条戒是不破的，真理是不破的。在我们的菩萨来讲，在他受戒的时候，他已经悟到十个波罗蜜，他一定要把这十个波罗蜜完成，所以他不撒谎的。所以，反正他就讲是的，我是跟你的皇后犯了邪淫，其实是很严重的，其实很过分的，这个是自己护持自己的，是自己的心中忠心的心中呢，竟然跟一个自己忠心的护持者，又是一个国王的皇后邪淫，实在是很过分的。老实讲，可是他们痴迷了，不能够想的，那个时候那种执着来的时候，排山倒海，他真的是挡不了。结果，可是他怎样苦，面对杀头的风险，他都要讲真话。对，是，对的。哇，他一讲是的时候，那个国王讲没关系的，原谅你，你现在，没什么。他讲，然后啊，就在那个时候，他一承认的时候呢，他的法力又在恢复，因为这个法力是非常强大的法力，是舍生命的法力，佛那个法的力量，舍生命的法的力量，明白吗？所以那个法也很强。他的罪过也大，可是他的法也很强，他强到他承担那些，马上又飞起来了，又在空中。他讲我要走了，跟国王讲。他讲他就拿自己为例子，你看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修行人，有这样大的神通的修行人，可是竟然会为了这个欲，竟然可以这样子，这样丑的事情，这样耻辱的事情，这样过分的事情都会做出来。结果他讲，所以国王啊，你要好好的好自为之，然后要好好的教他。他跟他讲要怎样做一个好的国王，说要光留他，毕竟阿难尊者跟菩萨，你真的是很神奇的，在菩萨本身经里面你会读到很神奇的，就非常的宽厚的，把妻子送给菩萨都可以的，这样子都可以的。所以阿难尊者就是可以为菩萨舍生命的，很多时候不能想象的。我读到来读来读去，最忠心的就是阿难尊者，最忠心耿耿的叫大弟子，就是这样。然后他讲你留下来不要跑，他讲不行了，我已经不能够在这个世间人世间，这个可怕太容易造恶了。他讲你讲了他过，他就让我要回到喜马拉雅山去，就飞着去，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个是拿起放下的那个心，他一错了他认错了，现在要多，现在不能再错下去了，就是这样。有些时候这个很奇怪的，也是说那种欲啊执着啊。有一次也是呢，他爱上了皇后啊，真的是不得了的。结果那个国王又是阿难尊者，讲我把皇后送给你，他也脸皮厚厚，然后你给皇后送给我，我也要，然后牵着皇后走。然后那个阿难那个国王就跟皇后讲，你要救救他，私底下跟他讲。那个皇后好像是耶稣陀罗，可是那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可是那一次刚好就是要渡他的啦，就是。他就不忍心，自己太美了，美到那个 美到那个修行人竟然为了自己的美貌而这样离谱的事情，国王把皇后送给你，你都敢要的，这样好就要，就好去想办法。然后两个人去到一个地方，就坐下来的时候，累了走累了，坐在旁边，他就说：“你看你要娶我，一些物质都没有，怎么可以呢？像我怎么有物质？他修行人是没有物质的嘛，你就跟国王要嘛，刚才给我们一些物质。”好，他就跑去跟国王要。给我一间屋子嘛，是不是？你的皇后给了我，没有屋子住怎么办？还脸皮厚厚了，不能想的，你看他贪欲啊，这种情欲是不能想的。疯狂起来的时候啊，什么面子问题，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尊严都没有了。好，我给你一间屋子，就给他一个破破旧旧的屋子。回来，然后皇后讲，你看有屋子，你看没有床，你叫我跟你睡地上怎么可以？你是修行人，你可以睡地上，我没有床，你叫我怎么睡？怎么办？你就跟国王要。国王将照顾你，你跟国王讲，跑去跟国王讲，你看我有屋子，我没有床怎么办？我的太太，我的那个那皇后，好，就给一个随便的旧床破床，拿到那个床上就讲，我要凳子，没有凳子怎么办？一个一个，一刀一刀出，一刀一刀，哇，他那个没有办法，他为了要你知道吗？要得到美人欢心，你就是没有办法怎样的修耻辱，那修行人就不会的嘛，那怎样？一无所有的修行人现在要养老婆了，惨啊！就一样一样去，骑到一样的时候呢，后来他就长得然后还是没有办法，还坐在床上，这样两个人坐在床上，还跑了好多趟啊，七八趟还是十趟，也不知道多少趟，一样一样要，那国王也一样一样给他，你要什么我就给他，国王就知道这个是皇后出招了，然后坐在床上，突然间大家就看着他，那两个人对望。突然间那个皇后就说，抓住他两边那个这个 Simon 啊，这边啊胡大胡子啊，修行人，印度修行现在留大胡子，抓住你记不记得你是修行人，哇，他已经给他很羞耻了，他已经很显富了，很羞耻了啊，已经为了这个女人，他真的是这样羞耻的事情他都忍住做了，现在给你居然间这样子骂他，这样子训他，他真的是醒了，他整个人醒起来，他讲你好好做一个修行人，你看你这样没有用，他其实是很也是很爱他的，他也很关心他，可是他是真正懂得爱他的人，他其实这个皇后也是很爱这个，也是很关怀这个修行人，可是他不要这个修行人的修行生命毁在自己手里，他不要。如果没有记错是耶稣徒了，没记错，他就是要为他好的，抓你修行人，抓着他，他算是醒起来，他觉得自己太耻辱了，这样子怎么办呢？要了人家的太太，是不是很过分啊？结果然后就回去做修行人，然后皇后就回到他的皇宫，就完成他的使命，真的很重要。所以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现在讲开话题了，然后刚才讲拿起放下，这个是讲这个欲和的，有些时候我们的菩萨也很难放下，基本上就是这样情跟欲的这个问题，很难放下，可是最终还是放下。这就开始分享，这个是今天刚好讲到菩萨的倒霉故事了啊。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菩萨都是九成以上的，都是非常优秀的，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不过也有一次，像我先聊聊了啊，顺便讲一下别的。不过也有真的有一次，他真的是真的是疯狂到了一种极点。那个时候呢，他那个之前的意思，先讲前世，那是有一次毗湿佛来这个花园，那么这时呢，耶稣陀罗就是菩萨的嫂嫂，跟他的哥哥结婚，不是嫁给菩萨，是嫂嫂。然后，那么这个嫂嫂呢，她要侍候自己的丈夫，要侍候自己的叫做什么丈夫的弟弟。小树啊，照顾小树，他就煮两份，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做供养了，就供了，他不怎么讲，是先拿着小树的食物拿来供养给毗湿佛。他小树回来，他就跟他讲：“你稍等一下，你的东西我其实已经煮好了。”可是我看到毗湿佛了，就供养，他就不高兴啊，这小树就不高兴，不怎样，他就追出去，然后。我这个详细的故事下一个我再来再记熟了，那记住了再告诉你们哦。总之就是 他就是他要拿回他那一份，他跟毗湿佛的钵里面要拿回他那一份，这个是你不是我的，他没有资格去供养。然后那个耶稣陀罗还是给了他，他给了另一份，他给了另一份，他拿另一份给他，等下拿自己丈夫的就给毗湿佛，然后他就发愿了，愿我这个发的愿毗湿佛，愿我成就您所成就的法，也愿我生生世世不要再见到这个衰人。然后这个呢，这个菩萨呢，他其实是起了嗔心，起了嗔心就是很糟糕，对毗湿佛起了嗔心啊，不甘心，这个不供养，他要拿回来。突然间想，哎，可以这样子发愿哦，他不甘心嘛，因为他其实是喜欢他的嫂嫂了啊，就是这个耶稣陀罗，可是绝对没有犯戒啊，就是不做菩萨是那个时候是很清醒的，可是他喜欢他的嫂嫂，他就想，他就马上他拿起来就马上放回在那个毗湿佛里面的钵里啊，把这个供养，像我就真心的供养你啊，也愿我得到你的法，也愿我呢一定要生生世世要得到他啊，然后来世呢是怎么样呢？后来未来的一世，那因为这个业成熟啊，我们的那个菩萨就变得非常丑，可是他是很有才干的人，很有才干，非常的丑陋。然后这个呢，这个耶稣陀罗呢，就当然是每一次都是很漂亮的了，就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就安排他们结婚，结婚呢，他们的那种算是安排的，没有见过自己的对象的嘛，不是像现在自由恋爱嘛，去结婚。结婚呢，他就然后他那个做妈妈的那个菩萨的妈妈就知道。哎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遇到我的孩子，她一定是逃回去的啊，然后她不行，她就讲我们家里呢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就是呢夫妻呢是不能见面的，一直到她把第一个孩子生出来过后啊，你生了孩子你就逃不了了嘛，你要照顾你的孩子了嘛，然后不然呢还没有孩子以前呢，丈夫是不能够只有晚上才能见面的，不能够见到丈夫的面孔的，这样子咯啊，所以是睡在一起，可是就是不能够见面。然后这个过了很久还没有孩子嘛，他这个他们这个做丈夫的就很想看他的妻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嘛，啊，他要看他妻子，结果就安排种种的情形啊，友情啊什么，让这个做这个很丑的这个丈夫可以看到他的妻子，就是这样。然后后来就以那个故事长话短说了，以后要有机会再讲详细的。啊，就这样子。后来呢，这个做妻子的呢，就一直，后来真的有一天给她发现到她的丈夫是那么丑的，因为她这个是她自己看到自己很丑，然后看到这个很美，她就不甘心了嘛，然后好多事去捉弄她了，她敢拿起那个什么牛粪什么去甩她的妻子嘛，她说你漂亮这是干什么？她其实就是要捉弄她了，很奇怪，我们的菩萨就是她不捉弄她就没事了，她就躲起来看她偷看她，看她这样漂亮还要捉弄她，要拿东西甩她，后来她就怀疑。就说他自己探索，哎，怎么这样大胆？这个是皇后嘛，谁敢欺负皇后，对不对？后来就怀疑，可能我的丈夫就是这个了。后来真的有一天给他发现，他丈夫是那一个，他生气的不得了，他讲怎么可以跟这样丑的男人住在一起？他跑回去呢，他这个做丈夫的想，我一定要追到他，下一个决心，好，为了把他追求他，我要受多少的苦。在厨房里面做干活啦，唱歌啦，做什么都做，做手艺啦，什么都做，只是为了要亲近他而已，回到他的那个女耶稣陀罗的国家。啊，疾苦都来，后来还是地色萨嘎介入，觉得哎呀，我们的菩萨太可怜了啦。这个萨嘎好像是阿努鲁达，他其实他讲太可怜了，他就想办法逼这个耶稣陀罗一定要嫁给这个要回到这个菩萨的身边。也看他苦了太久，结果就用手段逼，让全部的国家的七个国家的王子都来要追求，他们做一种天神，做一些信发给七个国家的王子，让他们来追求的时候，大家就要争嘛，看谁得到这个漂亮的女人。结果那个耶稣陀罗的那个父王就想，哎呀，这个都是这个女儿给我惹来的麻烦，如果她的丈夫是这么强的国王，很强，很会打的，如果是她丈夫有债的话，我就不用受这种苦。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要把它切成切片，每一个王子拿一片。 讲一宣布命令了，我为了我保住我这个国家，我把要把这个女儿切成七片，一人一片，公平。讲，哇，他气到听到发抖，发抖的话，他就结果只能够宣布说，其实呢，我的那个什么夫那个丈夫啊，就是那个国王啊，其实就在厨房里面干活，就洗盘的那些，做洗盘。哇，那个他的。那个国王一听到不得了，这个是王中之王，怎么可以做这种工作？后来去请他来给他剃掉胡子，做掉穿上美丽的服装，跳上城门，然后他保住他的妻子。他讲：谁敢来要我的妻子？我在这里。然后就没有了，保住他的妻子。所以温柔啊，这刚好讲到啊，有些时候啊，你看到贪欲来的时候啊，连我们的菩萨啊，都会不容易啊，都会犯那种离谱的错误。所以这里要特别的小心，好，就是讲拿起放下，去顺便聊聊这东讲西讲啊，无论如何呢，就是今天讲回主题，大家拿起放下一点啊，两个，然后后来岔开的话题就是，大家知道这种贪欲是多么的可怕，就是这样，好，就讲到这里啊 ，OK， 我们回想简单的回想，好不好？Idang me punya sawakaya wahang hutu Idang me punya nibana sepajayo hutu Mama punya bagan sambasatana bajima Desabe me samang punya bagan labantu Sadu, sadu, sadu